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七节，《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七节，我来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将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并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住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阿门。以弗所书一章见证了三位一体的神为我们所行的事情，二章见证了我们是怎样的存在，处于何等的状态。今天的经文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神的话语宣告，我们因着我们的过犯和罪恶而死，并且在我们的过犯和罪恶当中已经死了。过犯定义为超越了神为我们限定的界限，也就是说偏离正道。不仅如此，还包括侵占神的领域。因此过犯是偏离神为我们设定的道路，相当于未行出神话语中所吩咐的要做的事情，这就是罪。而注意的意思是偏离目标或没有目标，引拉弓未能射中靶心，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瞄准目标，未能正确对准真理和生命的目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另有一个自己认为的目标。因此最好比从一开始就不是朝着神的目标，而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射出了生命的箭，相当于违背神话语中所吩咐的不可做的事情。然而因过犯和罪恶而死的你们，这句话当中过犯和罪恶在希腊语原文当中不是以单数的形式记录的，而是以复数的形式。这说明使我们陷入属灵死亡的过犯和罪恶，并非只是某一个特定的罪。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两样过犯和罪恶，使我们无法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甚至背弃神。或许我们在某些方面很顺服，但却有些关键的领域不愿意顺服。此外还有一种过犯和罪恶是以世俗价值观为目标而活，而非以神的话语为目标。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尽心竭力，并且好像拥有了这一切才能够感到幸福，并且证明自己是成功的人生，或者彰显自己存在的价值。这表明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有着多种形式。过犯和罪恶以复数形式记录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过犯和罪恶不仅多样， 还会反复发生。许多基督徒在同样的过犯和罪恶上不断跌倒，我们深知自己的软弱，因此会热切地祈求神加添力量，要使我们变得刚强。然而下一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可能还会再次跌倒。因此有智慧的做法是避免制造那些可能导致跌倒的情境。二到三节如此见证，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因着过犯和罪恶而死的人，会追随三样东西：今世的风俗、空中掌权者以及肉体的私欲。这三样东西既是使我们陷入死亡的根源，也是引诱我们停留在属灵死亡状态当中的，更是我们一生的敌人。关于今世的风俗及世俗的价值观和空中掌权者魔鬼撒旦，我们上周已经详细探讨过了。使我们追随今世的风俗和空中掌权者的，是我们肉体的私欲，而肉体的私欲会驱使我们追求肉体和心灵所欲望的事物。欲望的词典意义是超过分寸的贪求或享受某事的心态。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想做某事或想成为某种样子的愿望，这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因为神是在我们心中运行的那位，他将渴望顺服他旨意的意念赐给我们，并使我们能够行出来。然而当这种渴望超过界限或方向偏离正道的时候，就会成为过犯和罪恶。在第三节当中，肉体一词出现了两次，圣经中多次提到肉体这个词，但其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彼得前书一章24-25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话语当中的血气是指所有人类，象征人本身的话语。约伯记19:25-26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这话语当中，皮肉是指有皮有肉神经组织的身体。加拉太书5:17，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里提到的肉体，在属灵意义上是与圣灵对立的，指的是现在最终的人性本质。因此当一个人按照肉体的方式生活，就会过一种与神无关的生活，甚至走上背离神的道路。加拉太书5:19-21对此有如下描述：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显然这段经文当中的肉体同样是指与圣灵对立的事物，即现在最终的人性本质，而心思则不是指情感上的心，而是理性上的头脑。因此随着肉体和心思所欲的生活，意味着一个人在整个生命当中都跟随过犯与罪恶的道路，这样的人注定成为神愤怒的对象。肉体的私欲以及肉体和心思所渴望的事物，以各种形式引诱我们过一种没有神的生活，走上一条背弃神的道路。以下列举了一些常常使我们跌倒的私欲。第一种私欲是来自拥有更多的贪念。路加福音12章中，耶稣讲述了一个财主的比喻。他的田地大丰收，而现有的仓库根本不足以存储所有的收成。这位财主丰收并不是因为他亲自劳作，而是其他人为他辛勤耕作，但他对田间劳作者没有丝毫的感恩之心，他的心里只有想拥有更多的想法。于是他决定拆掉现在的仓库，建造更大的仓库来存储全部的收成。然后他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供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多年的意思是许多年的时间，因此这位财主坚信他仓库里的存储不仅能支撑他4-5年的生活，而是足够让他安然无恙的生活4-5年之久。因此他对自己的灵魂说，你可以安心了，尽情吃喝享受吧。对这位财主来说，他所拥有的财富是人生喜乐的源泉，他确信这些财富会伴随他一生。然而神的想法与他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财主想着多年，但神却指向他的今夜。收回的意思就是从银行收回存款或所回借出的东西。财主以为田地的收成和他的灵魂都属于他的，但实际上神告诉他，不仅他的灵魂，就连田地的所有收成也都不是属于他的。这位财主因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忘记了神，走上了背弃神的道路。他以为自己拥有的财物能够保护他，但这些财物却成为刺向他心口的利刃。因此耶稣在讲述这个比喻之前已经预先提醒到，路加福音12章15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可以通过诚实和忠实的生活以及正当的途径拥有比他人更多的东西，但如果以占有更多为目标，就可能因为这个目标而失去神， 甚至因所占有的更多而走上背离神的道路。第二种欲望是来自对更大更强的追求。权力本身是中立的，其价值取决于如何使用。权力可以成为毁灭的工具，也可以成为建造的工具。神赐给扫罗成为以色列第一任王的地位，他在成为王之前是谦卑的，从不炫耀自己。然而成为王之后，他开始执着于权力，试图占有更大更强的权势，最终破坏了他与神的关系，走上了背离神的道路。约拿丹曾对大卫说，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事我父扫罗知道了。扫罗明知这一事实，却不愿意承认。他执着于神所赐的权力，而非神自己。因此，他的王位反而成为刺向他的利刃。使徒约瑟经历了13年的奴役和监牢之苦，之后将他提升为埃及的宰相。约瑟在这个位置上成为了解决7年饥荒的关键人物。他以引导他到达这个位置的神和神的话语为目标，而不是追求他所处的高位。这个当时世界强国的宰相之子，因为他的存在，他的父亲雅各的子孙能够迁往埃及，在那里繁衍生息，形成了出埃及的民众，最终建立了以色列。力量不仅包括政治权力，还包括学术力量、技术力量、才干的力量等多种形式的力量。马太福音25章，耶稣讲述了才干的比喻。一个主人要去远方，他召集仆人，根据他们各自的才能，分配了不同数量的金钱，5 talent, 2 talent, 1 talent。如果按现在的市场价值计算，1 talent 的金子就超过40亿韩元。正如主人根据每位仆人的才能分配了不同数量的他连德，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才能、智慧、能力等也各不相同。因此，即使在同样的时间内学习，不同的人对知识的理解程度也会有所差异。聪明的人如果再加上勤奋努力，可能会在知识上更为出色，而拥有突出才能的人甚至可以在某些领域中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这样的才华可能使人在企业和业务领域当中处于决策地位，超越他人，扮演领头羊的角色。神赐予这些知识、才能或角色，并不是让人将其视为自己独享的东西，而是让人用来侍奉神，帮助他人。如果把自己的能力或才能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只追求更大的享受，那么这种生活可能会逐渐偏离神的旨意，甚至走向背离神的道路。第三种欲望是无法控制本能引发的贪欲。圣经中最被称为神的仆人的大卫，当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本能时，我们都知道他犯下了怎样的错误。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他儿子身上。大卫王的长子暗嫩爱上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但这并不是爱，而是由本能引发的情欲。暗嫩装病卧床不起，当塔玛来为他做饼时，他强迫与他同寝， 之后他又将他赶走。他妈请求大卫王让暗嫩按正当的程序娶他为妻，但暗嫩完全无视他的请求。经过两年之后，暗嫩被他妈的亲哥哥亚沙龙杀死。食欲、睡眠欲和性欲是神赐予人类最基本的欲望，其中性不仅是为了享乐，更是为了建立家庭、守护家庭，并更好的营造家庭的氛围，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就像灶堂里的柴火能用来煮饭、炖汤，还能温暖整个家，是非常好的工具。但如果柴火从灶堂里跑出来燃烧，就会引发火灾，烧毁整个房子。如此失控的火不仅会摧毁自己的生命，也会使他人的人生化为灰烬。受控制的性欲可以为人生带来喜乐，而失控的情欲或性欲则会让人沉迷于短暂的享乐，失去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东西。这不仅使人生变得毫无价值，还会让人走上一个没有神、背离神的生活。第四种欲望是缺乏自制引发的贪欲。世俗价值观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重视眼前所见，因此人们往往会选择看起来好的，而不是实际上真正好的东西。有一句话叫见物生心，意思是看到物品就心生欲望，也就是看见喜欢的东西就想占为己有。当我们去百货商店、超市购物或通过网络购物时，常常会发现购物车里除了原计划要购买的东西，还多了一些计划外的物品，而且这些物品的购买理由似乎很充分，比如今天大幅打折，不买了就亏了，或者某个即将到来的活动一定会用到，或者说这件东西早就想要了，但终于可以拥有了，又说最近情绪低落，想借此安慰自己等等。尽管理由千差万别，但等到实际使用时却发现它与自己预期的效果相差甚远，很快便失去兴趣。有的东西甚至连包装都没有拆开就被闲置了，更有甚者过了一段时间连自己买过这件物品的事实都完全忘记了。更糟糕的是，在经历这样的冲动消费之后，当信用卡账单寄到家里时，人们常常叹息不已，并发誓绝不再屈服于冲动购物。然而这样的誓言往往变成一种周期性的行为，反复上演。加拉太书第五章列出了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其中最后一个果子是节制，这里的节制并不是单纯的节约或减少，而是将某种东西放到一边的意思。摆脱购物冲动的束缚，不仅是下决心少买，而是要将依附于购物欲望的心剥离出来，转而靠近圣灵。缺乏自制、被欲望牵引的生活中没有神的位置。第五种欲望是源于受伤情感的贪欲。小学五年级暑假的时候，曾看过我国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机器人跆拳威》，其中有些画面至今记忆犹新，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练跆拳道的机器人与名为红星军团的邪恶势力斗争的故事。动画片的主人公当然是机器人跆拳威，而反派则是卡夫博士。卡夫博士是与金博士一起制造机器人的天才物理学家，但由于个子矮小，相貌平凡，他在世界科学家大会上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电影中描绘了这样一幕，卡夫博士站在讲台上准备发表研究论文，但因为个子矮小，大家根本看不到他。科学家们纷纷笑着说，咦，他藏到哪里去了，并哄堂大笑。这时金博士赶忙拿来一把椅子让卡夫博士站在上面，没想到这反而引发了更大的笑声。更糟糕的是，卡夫博士在发表过程中不小心踩空，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头着地，两脚在空中乱踢，科学家们再次爆笑不止。这件事成为卡夫博士永远无法忘却的创伤。多年之后，卡夫博士带着他制造的机器人出现，成为威胁地球和平的反叛角色。虽然卡夫博士只是动画中的虚构人物，但这一角色却生动地揭示了外貌至上主义会成为多么致命的武器。同时这也展示了，如果自卑感、受害意识和压抑的自尊心得不到正确的升华，会多么具有破坏力。此外，电影中卡夫博士制造的机器人，例如剑道机器人、摔跤机器人、跆拳道机器人，都是他利用比赛中失败者的挫败感和受伤情感制造出来的。这也表明，受伤的情感可能成为伤害自己和他人的武器。我们每个人都有想比别人更出色的欲望，至少希望自己能够与他人平起平坐。然而我们必须学会承认别人可能比自己优秀，也要接受自己可能不如他人的现实。只有同时接受这两点，才能摆脱因受伤情感带来的贪欲，否则便会一次次做出过分的行为，最终导致我们与神渐行渐远，并让自己的人生之屋轰然倒塌。最后，第六种欲望是属灵的欲望。这种欲望只存在于基督徒中。基督徒也可能有一种想法，想要炫耀自己比他人更优秀、更成熟的属灵状态，因此希望在人们面前表现得比自己的实际信仰状态更加卓越，想被视为一位更优秀的基督徒。事实上，这种欲望也常见于牧者之中。即使是非牧者的人，也会希望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中展现出比实际能力更出色的成果。而牧者同样也可能渴望发表比自己实际讲道能力更高水平的讲章，或展现出比自己牧养能力更强的牧会成效。因此，在传递神的话语之后，牧者常常会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沉重的压力。如果被这六种欲望所掌控，我们就很难过上与主同行的生活，难以按照真理和生命的原则而活。这些欲望会引导我们追随世俗的风潮，而不是顺服神的话语，而是被空中掌权者的耳语所诱惑。因此我们必须以主为我们人生的唯一目标，而不是这些欲望。昨天国会通过了总统弹劾的提案，现在我们应该祷告，求宪法法院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公正的裁决。 同时我们也应尊重最终的裁决，不要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必须得以实现。我们真正需要祈求的是神的公义和正义能够彰显，让我们信靠那位公正的神，并祷告求神为这个国家兴起正直的领导者，忠诚的领导者，能正确规划国家现在与未来的领导者。总统弹劾案通过已经是过去20年来的第三次了。作为韩国国民，在国际社会中这确实令人感到羞愧。不仅如此，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也陷入困惑甚至混乱，汇率和股市剧烈波动，大大小小的企业纷纷倒闭。此外，各类社会矛盾的裂痕似乎越发加深。在这种种条件下，前景似乎极其令人绝望。然而我们不会绝望，因为我们是信靠主的基督徒，是相信复活的基督徒。我们相信死而复活，回而重建的复活法则。正因为如此，即使一切似乎崩溃，我们依然怀有盼望。今天是主降生和盼望他再临的带领节第三个主日。为了拯救因过犯和罪恶而死的我们，神差派了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主说，我是世上的光，让我们以那光我们的主为中心，怀着盼望迎接真正的带领节，并且向神敞开我们的心灵的窗户，正直地建立自己。尽管我们因耶稣基督得到了生命，却仍像在神面前的使人一样，追随世俗的风潮，顺服空中掌权者的引诱，还常常随从各样的私欲，而不是神和他的话语。让我们为此真诚悔改，让我们以能使死人复活，能重建一切的神为目标。在我们的生命岗位上活出基督徒和神儿女的样式，忠心的侍奉神。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神必通过作为世上的盐和光的我们，重建我们国家中一切崩溃的事情，照亮黑暗之处，并使一切死去的事物复活，焕然一新。我们一起来祷告。将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的我们拯救过来的天父，我们曾追随这世上的风潮，顺服空中掌权者的引诱，尤其是因为我们内在的各种肉体欲望常常受世俗的潮流牵引，被空中掌权者的诱惑迷惑。即使我们因耶稣基督得以复活，肉体欲望的伤痕仍留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渴望拥有更多，享受更多。我们也常被本能驱使，难以自律。有时我们深陷在受伤的情感中，有时甚至表现出属灵的骄傲。由于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求主使我们敞开心灵之窗，仰望你，并将我们的生命置于神的话语之上。愿这个带领节成为我们获得生命的节期，也成为我们为他人建立生命桥梁的节期。天父，总统弹劾案已经通过，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个时代，使总统在滥用权力时也会面临弹劾程序。求神通过韩国接下来的进程，成就正义和公义。无论结果是否与我们预想一致，都愿我们能够谦卑接受裁决。尽管这一过程可能痛苦，我们仍相信这是一条正义的建立这个国家的道路。即使在最终最绝望的时刻，也求神使我们深信， 神正在以神的方式忠实地实现计划。愿我们始终在神的盼望中追求神的旨意和话语，并在自己的生活岗位上忠实侍奉。愿我们铭记，无论我们个人的生命、家庭还是国家的历史，只有心怀盼望之人才能够使一切焕然一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